好点，眼睛都是健康的，感受上的没有面子，我想到自身一切全都是眼睛都是借着你的光亮来的。这一生跟你说爱情，就是不能看见你是神的发表，就是真相，是手生的，在一切被造的天，因为万有生存的方法，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，都是有位的体质的自动的产生的，一概都是借着想象的，又是未来和在万有之间，所以你在万有之间就能做这一切，这么你可以发表万有界的成就。那么所以这里说你创造出来呢，它就成了，它就成现了，它是 Omega， 它是幕后。那么它又是呢超时间和空间，它是自在自在的作用，当然一切的能力都在它，它是能力的广东人，这个就是神叫名堂真理。比如到这个体制位置说到宇宙万有的规则，神创造了万物，万物都按照神所安排的有一个有时，有时就有生，要创始还要产生，不无时之地呢还不能达到。神这个计划都在有生之中出来，他才会得到出来，刚刚他们一发表开始那么等到要到所安排的在一世满足的时候，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满足，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满足，所以将来在万有都要在基督里满足，万有世界的他造了，那么万有也要在基督里满足。所以亲爱的弟兄，我们这些信耶稣的在万物中是最好的感觉，我们坚持主耶稣先到我们旁边，这个万有里头的重点是让我们享受一下，所以我们的受是属于基督，所有基督就是从这个万物中被神拣选出来，首先归入基督，归于基督，回到那个原有基督的那个意义中，我们是首先归回在基督里。那么将来按照次序呢，万有达到一定的时候归回，我们首先归回的办法，我们归回和好几个人，尤其是神体和圣体，等到万有都归回的时候，我们就只有万有归的打算，我们承受万有的打算，这样就是实在。那么这里所说的神呢，是不再进到宇宙里的超时间，但是他因为耶稣从死里出来，他有他的想法，他有他的，他是一切能力的主，这是神自然创造的。耶稣基督就是那个造成肉身身的，也就是在肉身显现的，也就是打造圣城的时候，这样就算就是万有。我们都是信耶稣的，都在求于这个伟大的建设，我们首先归入，所以你要依信耶稣，你受洗了，你就归入基督，归入基督就是回到基督。当初神借着死创造万物，你是首先出的，你是万有中之一，你是万有里的一员，你是后悔，你首先出的。当我们这第一批都归回万物中之首的国度，我们得，我们归回主的丰富的主权，然后我们就成为万有的管理者。将来主就要管理啊，我们在主里边管理，这就是圣经里最奇妙的东西。今天就开了启示录要道略解， 启示录要道略解第十一讲，启示录要道略解第十一讲。我们打开启示录第一讲，我们从第九节读到了第十一节，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，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、国度、忍耐里一同有份，为神的道，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，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，当此日我被圣灵感动，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，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，答以以弗所、士美拿、解迦摩、菲亚杰拉、沙提、费纳铁菲、老底下那七个教会。我们现在开始查考这个写启示录的约翰。这个启示录是约翰写的，因为神要把耶稣的启示，把耶稣基督这个奥秘打开，要他把将来就要快成的事指出他的重出来，那么要借着一个管道，他就挑选使者小谕他的仆人约翰。所以约翰在说拔摩海岛得到这个启示，他要把这个他所看见的、所听见的或者得到的这个启示要写下来。那么他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我们就知道他在什么地方，是在冲军到拔摩海岛的时候。我们在圣经里看许多属灵的启示都是人在苦难中得，譬如保罗写以弗所、写腓立比、写弗罗西、腓利门这些脚笔，其实神奥秘的这些出现都是在监狱里写，在狱营捆锁之中写。比如本人约翰写天路历程也是在监狱里，比如盖恩夫人写新疆的末药也是在被关在塔里的时候写。所以有很多福音的这个启示
著作都是当年与世界的世俗隔绝的时候，他们那个时候不属肉体专属灵，那个灵啊非常的强，跟神的交通非常密切的时候，神就启示他。我们基督徒也应当知道，凡是为主受苦的时候，我们容易得着赐福。我们在世俗里活着的时候，我们放纵肉体的情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但这个时候体贴肉体，随从肉体，我们的灵就跟神不接触，那个灵在死亡状态，灵不是活的。我们若活在灵里，当我们肉体受苦的时候，就会在灵里头特别的紧张。像兄弟们也有一点小经验，我生病七年躺在病床，前三年工作都度过，很好说，怨天尤人。可是后四年，突然间打开，哎呀，每天不经祷告，不再想世界的事，向世界死心。结果在这四年中，居然能够把新约背下，居然能够 把圣经查五遍，这就是在子弹中所能达到。我相信若是现在让我这样做，因为这世俗的事很多，虽然我做一个神的仆人到处传道，还是做这些多的，没有像在苦难中在病中那个与世界隔绝的那么彻底。所以我相信在患难中是个好事。你看他也说了，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，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患难国度忍耐理一同有人。所以他在患难里，在忍耐，在极度的忍耐中，因为患难性的这个东西，在患难中不忍耐不行。那患难是每天无尽的，比如约翰被冲军到法姆海岛，那是一种冲军发配，那边岛上都是犯人，那个岛上没有什么跟他认识的人，他极其孤单，并且在一群不信的人中，可能那个巴姆海岛上好多强盗了，好多杀人越货的人也被放在那里。他在这么一群人中，他多么孤单，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，所以他就只有跟神共情啊。所以诗篇的作者像大卫说，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。神与人同在，最亲密的就在患难中。这个就是患难生忍耐，他在这个患难极度的患难中，可能在巴布海岛上没什么好的事，没什么好地方睡，衣食住都不行，都没有好的教育，一定是极其苦，可能那犯人还要做苦工啊，就像劳改营了什么这些东西啊，集中营了这些东西，那里边哪有好环境，随时会被鞭打，随时会受苦，所以他在这个时候呢特别的活泼，肉体受苦反而灵性丰盛，这就是一个属灵的奥秘。有的时候神要让我们跟他亲近，他就把我们放在苦难里，我们就会寻求他，我们就因为人有一句俗话，痛极了叫娘，穷极了呼天，人到绝望的时候没路走的时候才想到了天，这个是人之常情。所以约翰他在拔摩海岛上，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，当然那个时候他是在耶稣基督国度，在那个荣耀的国度一同有份，为神的道并未给耶稣做的见证，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，所以他就被流放在那么一个孤单啊患难痛苦的地方。但是呢他没有到那里没有怨天尤人，他还是按照平常的规矩，主日他要祷告，他要自己在神面前敬拜。这个主日，因为主日是一个跟安息日不同，我们稍微有点解释啊，在圣经里的这个日子有一个分别，就是神有创造之功，当创造之功完了的时候，就把那一天当作圣日，定为圣日，是歇了他创造。我们看创世纪第二章，创世纪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说得很清楚，那个叫创造之功，神把创造之功做完了就安息了，天地万物都造齐了，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，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功安息了。神赐福给第七日，定为圣日， 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，我们注意以前那个话，一切创造的功歇了他完了啊，就安息了。所以安息日是指着创造之功完了之后。犹太人不大懂，后来呀、啊，神在这个出埃及记第二十章，颁布十条诫命的时候，又给以色列人规定这个圣日，把安息日定为圣，什么工都不做。所以后来啊，以色列人就死守着这个日子，安息日啊，就不做工啊。谁犯了安息日，他还拿石头打死，拿石头来打他，那怎么得了？就犯了安息日。可是呢，耶稣到地上来了，常常在安息日来救人啊，所以耶稣是第一个犯安息日，在犹太人中犯安息日，他们气死了，犹太人很生气。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五章，这儿有一段话啊，他们就要杀耶稣的意思，也因为耶稣犯安息日啊，其中的缘由之一。我们看十六节，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，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个事。耶稣就对他们说，我父做事直到如今，我也做事。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，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，并且称神为他的父，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。啊，他们杀耶稣，他杀耶稣，因为耶稣犯了安息日。为什么耶稣在安息日又要做事呢？并且耶稣说，我父做事直到如今，我也做事。神没有安息，为什么？因为神所创造万物之中的这个人类，神在人身上的计划，最大的计划被撒旦破坏。因为人犯罪，人堕落，人原来要做神的儿子的，结果不能了啊，死啊，进入人里面，罪的公价就是死，所以人有了死亡了，所以神不能安息，那是班神又开始的工作。所以主耶稣说，我父做事知道，那是什么事呢？那不是救赎之工，是那不是创造之工，是救赎。所以第二个工作叫救赎。所以主耶稣说，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所以神就计划怎么样救这个人啊，人堕落以后，神就安排救恩。这个就是救赎。所以神没有休息，神还在做工。所以神在历史里面借着众先知小玉和以色列人，说在耶和华的山上有预备啊，在锡安山有永远的生命，神还要救人，神要有羔羊来除掉世人的罪。说在耶和华山上必有预备，耶和华一了羔羊要除掉人的罪。所以在圣经里一直就提到，人堕落以后，神没有休息，神要开始做救赎。不只要救赎，圣经还有第三个工作叫建造。就我查这个圣经，顺便要提出来啊。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十节，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十节，神还有一工作，就是神要做的叫建造这个工作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十节，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就是神所经营，神所经营所建造。神还有一个工作一直在做，建造之工，就是神要在天上建造一个新耶路撒冷，成为他的执政中心。这个建造之工，等以后我们还会再谈到啊，到了二十一章我们还会继续谈这件事情。所以神不止于有创造之功，有救赎之功，还有建造之功。所以这三个工作呢，第一个创造之功做完，那是所以就立了安息日。 可是因为人堕落了，人需要拯救，神又开始要做工作，就在这个安息日也不能安息了，神还要做事。耶稣在安息日救人，那就是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，我也做事。他的话说了，说这个人怎么说与神用神称呼为他的父呢？所以他们其实主说的是真事儿，是没有虚谎。神就是他，他是父怀里的独生子，道成肉身来到地上。那么后来耶稣钉十字架也是为解决，他们把耶稣说的实话当作前往的话，这就是他们的不对啊。那么这样子呢，他在主日是什么？不是那个安息，是七日的第一日啊。所以旧约是七日的第一日是礼拜一啊，不是礼拜一，是礼拜天啊，就是现在的礼拜天。然后呢就一啊，他们的第七日是礼拜六，就是七日的第一日，礼拜天正好是第一天，叫七日的第一日。那么安息日正好是礼拜六，所以现在还有安息日会守着礼拜六。可是这个我要说明，这个安息日在神呢已经把它取消了啊。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四章，希伯来书第四章就说明神另有一个安息日，就这个啊，以色列人没有进入安息。我们从第三节读起，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了安息，正如主所说啊，我在怒中起誓，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其实造物之功从创始以来已经成全了。论到第七日，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，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既有必进安息的人，那先前听见福音的，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，所以过了多年，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，如以上所引的说，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，就不可硬着心。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，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。这样看来，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，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，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。所以另有一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。所以那个以前那个安息日没有人进去，尤其犹太人他们都不能进去啊。那么神就另外立了一个日子，这个日子是什么？耶稣复活。当我们一信耶稣与主联合的时候，归入基督的时候，我们就在基督里。那么基督从死里复活了，所以七日的第一日他复活了，耶稣是七日的第一日复活，所以那一天呢就是主日。所以在使徒时代，这个七日第一日已经成为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。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二十章，这里有些记载，古时候的基督已经在那一天来聚会了啊。我们看第六节，使徒行传二十章第六节，过了除酵的日子，我们从腓立比开船五天到了特洛亚，和他们相会，在那里住了七天，就等等什么？等七日第一，到那个主日。所以第七节说，七日的第一日，我们聚会破冰的时候，保罗因为要次日起行，就与他们讲的是讲个半夜，所以他们在七日第一日来聚会破冰。这个七日第一日，后来就信徒们就都守这个日啊。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，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 这儿又有说明啊。我们读第一节第二节，论到为圣徒捐钱，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，你们也当怎样行。每逢七日的第一日，个人要照自己的进项抽出来留着，免得我来的时候献错。所以七日的第一日，弟兄姊妹，这个是非常关键。那主耶稣复活就是那个七日第一日，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也有一个说明，说耶稣在那个时候向他们显现的啊。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二十章，耶稣显现啊，第十九节，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，七日的第一日，所以七日第一日晚上，门徒所在的地方，因怕犹太人，门都关了。耶稣还站在当中，对他们说：“愿你们平安。”所以，我们再看二十六节，过了八日，门徒又在屋里，他们又在聚会了。所以古时候聚会，那个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是他们聚会的时候。他们每逢七日的第一日，大家聚会奉献；每逢七日的第一日，他们聚会啊，奉献捐钱啊；每逢七日的第一日啊，他们就把那个日子定为主日。所以那个安息日没有，安息日已经废去了。那么就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信的人存留，所以我们这些人过不再过那个安息日，不是礼拜六，我们是礼拜天。这个是在主的复活里，这里我也要稍微的解释一下，过安息日是仍然在旧造，旧造啊。过主日呢，就是七日第一是进入新造的。比如我们知道这个唱歌有高音有低音部，音乐的那个谱码是哆来咪发嗦拉西啊，这是一组这个低音部哆来咪发嗦拉西。那么假如高音部呢，就得要上去了，哆啊哆，哆来咪发嗦拉西哆哆上去了。那么我们现在在哪儿呢？我们在哆，我们是属天的，不属地了。我们不在旧造里，我们在新造里。所以我们在七日的第一日，这是主日。你看约翰就在七日的第一日，一个人在巴罗海岛上还在那儿守这个日子。那么当这个日子我被圣灵感动，那个原文说我在灵里，他在那一天呢，根本就把世界一切的事放下，专心在灵里头向神祷告祈求感谢赞美，他自己在那里还敬拜神。那么在这个时候他就看见异象啊，异象他就听见，他先听见我啊，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啊，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，答于他就受了任命。这个就是神启示的一个方法。耶稣基督的启示是要给众仆人的，是把将来比较快成的事告诉他们，可是呢要是先差遣使者告诉约翰，约翰就在巴摩海岛上得了启示，然后他就把所看见都写出来，写出来以后再给这七个教会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次序就非常清楚。那么主日这个事情我们来解释清楚啊，我们现在过的礼拜天是七日的第一日，不是安息日。安息日我们已经不守了，我们脱离了律法，在恩典中我们脱离了旧道，进入新道。我们不是属地的，乃是属天。今天我们就唱到这儿。
启示录要道略解，启示录要道略解第十二讲，启示录要道略解第十二讲。我们打开启示录第一章，从十二节，启示录第一章十二节